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神为信徒所预备的。我相信你度过了一个蒙福的圣诞节，并且期待着新年的到来。祝大家新年快乐。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你为2024年做了哪些准备呢？当我读今天的读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当我十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加入了童子军。童子军他们的作作。现今的童子军与当时的童子军有很多不同，现在和当初我加入童子军70年前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当时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加入了童子军的座座名是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未雨绸缪是一件好事。例如，如果你要去赴约，不要期望所有的交通灯都是绿的。我们要做好准备，要为红灯或者交通事故延误放宽时间。今天我的讲到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章，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请注意哦，这经文开头说的是正如经上所记，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内容是旧约圣经中的引述。在这个情况下，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4章第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听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已经 提到了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可能会问，神为爱他的人预备了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圣经，看看神为信徒所预备的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为你预备了救恩，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中，我们读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请注意哦，请仔细注意，父也就是天父差他的子主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在马太福音中，在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读到主的天使向约翰显现，告诉他玛利亚将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耶稣。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父差他的子天使向人说孩子，这孩子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那就是你和我，神爱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将得永生。我们将得拯救，将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也就是信此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可悲的，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不相信神的儿子，你将不能得永生，反而你将得到神的震怒。所以请记住哦，你若要得永生，你就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我将给你好消息，不过让我先从坏消息开始。我将从罗马书中分享几段经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排除在外。你我牧师长老执事，你我都犯了罪，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你知道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你还是一个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从第三节第三章二十三，我们到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同样的，这节经文也提到了众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还有一个另一个信息，那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人就是亚当。我们知道死是从罪来的，死临到了众人，因为罪是从亚当这一人进入世界的。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在这节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坏消息，那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工价都是死。我们大家不仅是罪人，我们大家都会死。有些人可能会早些，有些人可能会晚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之前许多年前我主持了一个葬礼，这是这葬礼是一个小小的棺木，是一个小小的婴孩，是一个小宝宝，这是唯一的唯一我所为一个小宝宝所主持的葬礼。我还记得我也在新加坡主持了一个葬礼，就是为一个18、19岁的青年所主持的葬礼。这青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青年，即便有很多医生，甚至是来自外国的名医，也无法查出他的病症，最后他也死去了。我也曾经主持过老人的葬礼，90多岁的也有。我知道我将会有另一个牧师会主持我自己的葬礼。有一个牧师，牧师 White， 当我在离开美国之前，说，向我问我，你为什么现在就走呢？你必须要主持我的葬礼，最后我没有主持他的葬礼，可是这不要紧。但这并不是 但这并不是一件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经文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离开这身体，我们将与主同在。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就是永生。你是否有收到一些圣诞礼物呢？我相信你应该有收到一些。你是否对那送礼的人说感谢你请问这多少钱呢？你不会这么说，因为这是一份礼物，这是一份心意，你不会问那人要还他多少钱，而是对那人说感谢。这是你应该的，这是你应当的回应。当你收到一份礼物的时候，适当的回应就是说感谢你，因为送你的人已经付了钱。所以我们永生这份爱的礼物是从神来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这款。所以我们知道哦，这是神的恩典哦，就是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得永生哦，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找到的。再来，我们又回到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我要记得神将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并且这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哦。在我们生的时候，生之前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也就是好消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再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称义，口里承认就可得救。我们用口认主耶稣，认他为主，恳求他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再来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是罪人，好消息是只要我们求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救。你是否已经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如果你还没有求告他的名的话，你可以以简单的方式祷告做到这一点。一个简单的祷告，那就是例如，天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为我的罪道歉，求你赦免我的罪，并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阿们。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祷告，也就是你所需要做的，那就是向神认罪，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真的这样真诚的祷告，你就会得救。当我向人说 神的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他们，当你死后，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很多人都会，的回应都会说，我不知道。我会我会提醒他们哦，叫他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刚才当我会分享这简单的祷告，我会问他们，你祷告，你有没有向神祷告悔改呢？你有没有说你信主耶稣呢？如果那个人有的话，我会说有。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并信了他，那你就会有生命了。因为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读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年，我们让我们再回顾这一年的时候，也要被提醒哦，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哦。让我再进一步的补充哦，神不仅拯救了你，也能够拯救你的家人。这也就是今天的信息的第二重点，那就是神为你的家人预备了救恩。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中，我们读到了使徒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突然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知道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以致监狱的大门都全部被打开。因此囚犯都逃走了。当时那个狱士想到，囚犯都逃走了。当囚犯逃走的刑罚，就是这狱士将被斩首。所以，因此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监狱的大门全部被打开的时候，这个狱士就想要自杀，因为不然的话他将被斩首。当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保罗却制止了他，并大声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狱士他俯伏在保罗的面前和希拉的面前说，二位先生，我当怎么行才可得救呢？保罗的答案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幸的是，这节经文有时被误解哦。有时候人可能认为这一家是一个房子，但是这里指的是家人。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有时显而易见的事情并不那么的明显。问题是，有些人声称，因为腓立比狱士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家人就自动的得救了。然而，这节经文并没有这样的教导，他的家人会仅仅因为这狱士的相信而得救，而是救恩是为狱士预备的，也为他的家人预备的。 只要他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也可以像御史一样得救。所以重点是，只要他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也能够像御史一样得救。所以不要认为因为你信了主，你的家人因你的信也能得救哦。我们要记得哦，主没有孙子哦，主有他的儿女，没有孙子哦。所以是个人的信心哦。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写到，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是真正的信哦。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你七心里的，我相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家人，外祖母，母亲，以及孩子提摩太。外祖母罗伊，母亲尤尼基。以及儿子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中回忆了有关提摩太成长的其他事情。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三章第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从小提摩太就已经学习了圣经。在信基督的家庭成长里的孩子，他们有优势，例如我。例如我在父亲会在饭后读一段小经文，我也在主日学成长，并且主日学也鼓励我读经并默想跟记经文。当我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习了。圣经，圣经的书籍，以及诗歌，以及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当时我还没有信主。这八岁之前，我已经学到很多有关，并记得很多有关圣经的知识。我有这些知识。 当我在青年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拼图的那一个。终于当时我在大学主修主修化学，可是我主修化学当时我终于找到了缺失的那一块拼图并拼凑了这整个这福音终于拼凑了整个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并转换从学习化学到神学。所以父母们，你们要知道啊，如果你们的孩子到了足够的年纪，知道什么是罪，那么他们便到了可以得救的年纪哦。你可以引用罗马书的经文向他们解释救恩的计划哦，并且教他们祷告并且教他们祷告得拯救哦。所以父母你是否有教导你的孩子呢？你是否有孩子一起祷告呢？你能够教孩子你可以叫你的孩子跟着你重复你的圣经哦，你可以读一段简短的经文，并要求你的孩子跟着你重复这些简短的经文呢。你知道孩子是能够从小就教导他们的。我很庆幸的最近能够听到主日学的孩子唱歌赞美主啊。所以你要记得，神已经为你和你的家人预备了救恩，但这并不是他所预备的全部哦。再来第三个大点，就是神在天堂为你预备了地方。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耶稣说，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去。注意，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去了，主耶稣基督去为信徒预备的地方被称为天堂。我们期待这在神指定的时间到那里去，不会找到，不会迟到。神预定的时间，我们就会到那。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天堂的事情，但我们在到达那里之前，我们是不会知道和看到天堂的全部的美好哦。但是我要和你分享启示录中有关天堂的一些内容哦。 那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1到4节。启示录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哇，是想想啊，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疼痛，这是多么的美好啊！这就是天堂。再来啊，21章21到23节，启示录21章21节，启示录21章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再来启示录22章1节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1至万名，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的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做到直到永永远远。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天堂，我建议你自己阅读启示录第21到22章。但在做这之前，我要你读启示录第1章3节，那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要读神的话，读圣经，要听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并遵守所记载其中的。试想想，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去天堂为那些相信他的人预备了这一切，我们应该感激他为我们而死，并且我们应该期待在天堂与他相会。我们可以总结天堂是 当我问人你去到天堂你会看到谁呢？很多人都会说哦，看到我的配偶，看到我的孩子，看到亲爱的人。但是我们应该期待，先期待的就是期待遇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会相会了主耶稣基督，你会有时间与你亲爱的家人相会。我做了牧师很多年，在不同的国家做牧师，并为不同的人主持他们的葬礼。我最终会与他们相会，但是我第一个会见到，在天堂会见到的人便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总结，天堂是为那些有预备的人所预备的地方。你准备好去天堂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或者你不确定的话，请与你的牧师谈谈。再来，我要向大家指出另一件神已经为你准备好的事，那就是神为你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就是第四点呢，就是神为你预备了新的身体。使徒保罗对比了属地的身体和壮丽的属天的身体，他说，他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第42到44节这么的写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让我们更详细的观察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就是信徒复活的身体将在某个程度上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身体一样。让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身体将在某种程度上与主耶稣的一样。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就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在的某些特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的某些特征，这身体是真实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并且是可以认出来的。约翰福音第20章第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从约翰福音20节，我们看到了门徒认出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耶稣的门徒，即使是玛丽，她在花园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也认出他。 我们知道基督向门徒他们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那，多马没有与他同在，但是在约翰二十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再次向门徒显现。第三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必朽坏必死，你们那些看得到我的人，你们会知道我坐下，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我更宁愿站着向你们讲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是必死的，但是我们的新身体将不朽坏不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我知道我这身体将败坏，我必死，但我知道最终我的这新的身体将不朽坏也不死的。再来另一点，就是我们将保留我们独特的身份，主教将叫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4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神叫主耶稣复活，在神的特定的时间，他也会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你可能会问这几时会发生哦？你可能会问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哦？答案就是这将会在被提之后发生。被提之后发生哦，提撒罗尼加前书第4章第16到17节，我们这样读到：因为主并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叫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第17节以后，试想想，在那个基督的坟场是。那当时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可能看得到可能看不到。再来继续第4章第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天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 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多么一个美好的情景呀。最后让我读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到十十一到十四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经白昼将近，我们当就当脱去昏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要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妒忌，并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还记得我开头时说的童子军的作左铭吗？做好准备，神已经为你和你的家人预备了救人，他还为你在天堂预备了地方，并且为你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在这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如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我相信当时我得救，那就是1962年，那是好多好多年前了，1962年，那应该是大概有60年前了。据我而言，据我而言，我现在已经比当初60年前更近了。你可能比当初信的时候只有短短的1-2年，但这不要紧，在2023年的这最后一天要醒来哦。我们活着的每一天离我们即将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日子更近了一天哦。因此就正如保罗向罗马会众所写到的，披戴主耶稣基督，并准备迎接造你的造物者，要做好准备哦。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你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你将会在天堂有一个地方，已经为你预备好的一个地方，感谢主，并向往先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今天他给我们带来这温馨的的讲道，感谢主。